共享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我是阿达。
哎，咱们今天继续说三国。
对，继续说刘备。
在这个蜀中，那这个刘备入蜀之后，当时好像并没有人这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但是唯一你要说蜀中谁最能打，当然还是有人说刘备最能打。不过所谓的相对而言蜀中刘备最能打，这也挺笑话。为什么？咱刚才这个哥你聊到了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是吧，他又把张飞给折进去了。折进去之后，这个刘备实在觉得太没面子了，是吧？怎么办呢？啊，跟这个东吴就拼了，是吧？把这个刘备他们家那老家底儿全给弄出来之后，啊，小说当中说是70万，是吧？是发兵70万攻打东吴。历史当中他有多少万人，我还真没注意。夷陵之战有多少万人啊，哥？
其实没多少人，你讲，你之前不还说吗？75就90万户人口，供养15万就是刘备这些人，对吧？就这15万人，其实这15万人不是100%都是军队，就包括那些官儿在内，15万、对吧？然后15万刘备还得分出相当一部分兵力留在汉中，防守北方、对吧？他其实真正能够打动打荆州、收复荆州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所以。我觉得刘备当时年龄也大了吧，其实他也就是没有办法了、他复杂就得接受，就是只有一个益州的这个现实，他要打呢其实又打不过，在他这个在他当时其实是一个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一个事儿。他其实我觉得刘备就是对于这个益州的就是这种掠夺吧，他其实他能不知道吗、他肯定也是清楚的吧。他要是有办法，他可能也不想这么干，可是他又必须得这么干、但他如果要不这么干，就得多打这块儿，多打这块儿就得打、就得打荆州，打荆州他又打不过，就等于陷入到一个死人环里了，他又不会甘心这么干，那就打呗、打的话侥幸心理呗，万一打赢了呢、对吧？我们这边关羽大意失荆州，你们东吴哪个主将啊、说不定要是万一也大意失个荆州，我就拿回来了、拿回来这块地块大了，这块大就不用这个、就日子好过点呗、肯定都会这么想。
哎，哥，你刚才说了半天，我还一直在查百度，我突然之间发现一更好玩的事儿，你知道吗？
你说，
就是咱小说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三国演义》是这个刘备这个带兵70万，但是孙权好像就几万人，然后迎敌，结果这个刘备是水陆并进，然后这个连营是多少里啊？700里啊，连营700里是吧？然后这个陆逊结果又玩了一次火攻。传说中的火烧连营700里
啊，对，
是吧？刘备是要用自己的这个70万众要吓死你，而是要起到这个作用是吧？吓死你啊！但是哥，我刚才查到了一更好玩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夷陵之战在历史上双方的参战兵力是1:1的，
对，
而且
刘备并不占优势，
对，而且
本来打四川就是惨胜，他在四川又没有那么多人，
对。当时的记载是什么呢？他说蜀汉大约4万多人，
对，
同时又征调了五溪蛮夷约1万人，也就是刘备的军队里是有蛮族军队的，蛮族战士啊，一共5万人加一块，而东吴当时也5万多人，所以几乎是1:1的比例。
对，
可是要是这样的话，哥，我就突然间又想起来一好玩的事儿。你要是真是说你70万对这个几万人，你整个700里连营，我能想象，你现在1:1的兵力，你700里连营干嘛呀？
他哪有700里连营？他打出有700里都不容易了。
对呀、就是这道理啊。
你画上地图，从西蜀，你真从四川乌江往东跨700里，都快到武汉了，他能打到了，700里也就一个虚数吧。
对，虚数， 当时这个在双方夷陵之战，双方摆开阵势的时候，在魏国他们这边的人其实就已经在分析了刘备必亡。谁当时就有了这样的这个见地呢？曹丕。曹丕当时在历史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曹丕说这么一句话，他评价当时的这个夷陵之战，曹丕说：“背部小兵啊，刘备不懂得怎么打仗啊，背部小兵，岂有700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啊，说你这个刘备啊，不怎么地啊，还打仗还能打仗了？你听说过有700里营能够拒敌的吗？啊，连营700里能够拒敌的吗？其实曹丕当时也不看好，果然到最
我
后，
刚才
刘
看
备
见
就
就
是败
是
的。
曹丕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叫什么呀？旁观者清，当事者迷。曹丕作为旁观者，确实要更冷静、更清楚看到这个局势。第二个就是我感觉有比较好玩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没有，曹丕话说的是700里营可以制敌者乎？而不是700里营可以破敌者乎，就是说当时在曹丕看来，刘备其实已经处于守势了，他能制敌就不错了，他根本不太可能破敌，是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刘备这也没办法，他打东吴万人勉强能个1比1，你说他拿这4万人、5万人，真要是打曹丕的话，曹丕可以分分钟组织出20万人来跟他
对。
打。他更没
开玩
希望
笑，
了。
那么这个在夷陵战败之后，刘备最后又上演了一出，好像《三国演义》当中可歌可泣的白帝城托孤，给这个读者们看着看着，可能有的人泪目了，是吧？有的人泪奔了。这段，哎哥，你要不给大家聊一聊白帝城托孤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白帝城托孤，其实这也是就是不光就是当时吧，也就是可以说就是从古至今，白帝城托孤应该说都还都算一段美谈，对大家所肯定的一件事情。感觉好像后来又有人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觉得是不是有刘备有这么阴谋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刘备，就是觉得，就是我快不行了，我这个孩子呢又太小，不顶用，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亮啊，又为了表示对诸葛亮的信任吧，甚至说就是你要是觉得我儿子就是管用呢，你就辅佐他。你要是觉得他不管用呢，你就当那个老大，那个把诸葛亮吓一跳。后世呢，就有人觉得这是刘备一个计谋，他这么说了之后呢，给诸葛亮一个压力，诸葛亮就不敢那个造反了，好像就这么样了。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挺好玩儿。这个当时电视里还是小说里演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泪目的事情是吧？你要是这个孩子，我这傻阿斗是吧？要是行的话，你就辅佐他；不行的话，叫君可自取是吧？你易中天好像也讲了讲他，但是在这里我就特别特别想聊一个人，聊谁呢？咱知道。《三国志》到了后世，有很多人去给他写注解写注疏，比如有裴注《三国志》，对吧？还有这个什么是金圣叹评《三国志》，是这样吧？
对，
还有毛宗岗评《三国志》，还有毛泽东评《三国志》，而我特别想聊一聊，在这个白帝城托孤这个事上，我特别想聊一聊谁评《三国志》，康熙评《三国志》。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康熙和刘备两个人有一个共通点，他们俩都是皇帝，所以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康熙用皇帝的角度去评当时的刘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中肯
哦，
的。
那康
哎，
熙爷怎么说的呢？
康熙是怎么认为的呢？咱历史上都说白皮城托孤是君臣互信的一个典范啊。刘备说怎么怎么样，然后给诸葛亮说：“我一定这个怎么怎么样，是吧？”连连磕头，祭奔遂命。但是康熙爷认为这个事儿是君臣猜疑到了极点的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康熙认为诸葛亮和刘备之间这场托孤就是一场作秀，是一种尔虞我诈的一种典范啊，几乎每一个字都在充斥着相互算计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只说我个人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刘备算计诸葛亮可能更多一些。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觉得，刘备说：“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行，君可自取。”你说诸葛亮能说什么？诸葛亮当时敢不敢答应？他要真是敢答应的话，我估计诸葛亮连那门都出不去，没
哈哈。
错吧？所以当时诸葛亮被吓得鼻涕横流啊，指天画地发誓，我要对刘备忠心耿耿，是吧？我要好好辅佐刘禅，是吧？谁死我都不变心，是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等等。其实这个事儿是刘备帝王心术的一个表现。就是想让所有当时在场的人知道，这话可是你诸葛亮自个儿说的啊！我可是仁义到极点了，我这仁义到什么份上？我都已经仗义到你要觉得我儿子不行，你上了，我都已经跟你仗义到这份上了啊！你什么态度？那诸葛亮一看，说我怎么样啊？我誓死效忠你，这可是你说的啊！我没逼你，啊，所有人都是见证，所以我个人觉得刘备的这种帝王心术啊，玩到家了。在这件事上，我跟康熙爷的想法是一模一样。
在这一点上吧，其实我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什么就是这种托孤吧，他当时说啥，其实用途都不大，就是说你当时说啥，都是当时说的事儿，任何一个老皇帝在临终之前就安排托孤的时候。那个顾命大臣啊，都得指天指地，对天发誓，就是我要无限的忠于这个任命，绝对没有二心，就这些。其实你想，咱们就不说远的，就说三国吧，三国的托孤就有好几次，这个蜀国就是这个刘备。托诸葛亮这一次，然后魏国比较有名的就是魏明帝曹睿托那个司马懿和曹爽，对吧？东吴孙权老了之后，孙权也托孤的，托的谁来着？好像，对吧？就是说他们都有这种托孤的事情，就是说托孤的时候，你说司马懿在曹睿临死的时候。肯定他也得发誓，说这个我一定忠于您，怎么怎么着。可是真到了后来，对吧？他真的有那个权利了之后，他就不一定那么，就是他之前发的那些誓啊，其实就不管用了。当时那些见证者呀，其实也不管用了。就说诸葛亮真要是有这个心思的话。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办法，把当时在白帝城托孤所有的见证者一个一个的都给安排掉，然后再把这个当初的誓言再推翻掉，就像后来的司马氏家族所干的一些事儿一样。所以说，就是说刘备可能真的有这个帝王心术， 但是这个帝王心出在时间面前，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权臣，真要是想篡位的话，你这个小皇帝又没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在这个情况下，他真的可以做到，而且他们是不会讲信义了。所以后来诸葛亮还是比较忠诚的，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这个誓言吧，才得到了后世的这个称赞。就是他其实是有可能或有条件来做司马懿他们后来做那些事儿的，可是他没有做。他不光自己没做，他也没有就是授意他的孩子来做。就诸葛亮去世的时候，是说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岗位委托给费祎，对吧？委托
对。
给费祎，就没有委托费祎。费祎虽然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委托给就是他的孩子之类的，像司马懿这样。所以说，诸葛亮在这一点上，确实也是值得后世肯定的一个行为。
对，确实是。好像在当时的这个记载当中，诸葛亮的后人只有在最后一战的时候，诸葛瞻、诸葛尚，是吧？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诸葛
对，
瞻、
后
诸
来
葛尚。
存在感就不强了。
哎，
这
也
这
就。
也是诸葛亮刚才确实没有给他的孩子就是安排什么重要岗位，要不然的
对，
话，就算是他的孩子不管用，也会有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的。
对，你看他们俩人的这个能力啊，我们大概也能猜出来，好像是不行。
不行。
哎呀，这个说来说去，咱终于把这个刘备说死了，把刘备说死
那
之
么按
后
照咱们
呢？
这个节目的这个传统，每次节目快要临近尾声的时候，就要进入阿唐有话说。阿唐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就随便聊一聊吧。其
好。
实，在三国的历史上，有这个对于刘备的这个评价，有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去评说刘备。那么，我大概再给大家捋一捋啊。其中，袁术评价刘备，说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这样，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刘备啊，实际上在当时，尤其是袁术还在的那个时代，他是真不怎么样。你要知道，袁术这个人，他出身于袁氏啊，这个河北袁氏啊，冀州袁氏，他们家四世三公啊，传说中四世三公袁术又是嫡出。所以，袁术是一个特别注重门第的人。这么一个注重门第的人，他不闻天下有刘备。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一点：刘备所谓的那个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贤孙，很可能在历史上是自己伪造的。当然，我只是推测啊。但是，最起码在当
其实就
时，
算是真的，在
对，
当时也不受待见。你想，
对。
当时别说中山靖王之后了，就算是真的皇帝的那个真的皇亲国戚，在当时也不受重视啊，
对
对
呀、啊，
不对？
对，连皇帝都被人玩弄
对，
于
皇
股
帝都
掌
被
之
人
中
扔
了
进车里
啊！
了。哎。
对，然后这是说袁术，再说程昱这个人啊，曹操的大谋士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这话的言外之意，咱们都能懂。说刘备这人啊，一生当中他是很有雄心壮志的啊，当然这个值得提倡是吧？包括前面我所说的，刘备这人很有胸襟啊，这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刘备啊，这个有雄心，刘备有胸襟，但是刘备这个人吧，事儿办得很不地道。苏轼就这么评价刘备：先主反刘璋，兵役颇不易。说这个刘备这个人啊，对人家刘璋怎么样啊？非常不义，不仁不义的不义。 在这里其实正好是一个非常打脸的一个事儿啊。你小说当中说刘备这位男一号是个仁义之君啊，但是人家历史人物可不这么看。历史上的这些个人，宋代苏轼就说你兵役颇不义啊，说你刘备是个不义的人啊。最后再说说咱们毛主席，毛主席怎么评价刘备？毛主席认为刘备的优点是善于用人啊，团结各方人士。缺点表现在两方面，说一方面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不能区分主次矛盾。甭管怎么着，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到今天我们还是值得玩味的。刘备啊，的确是一个善于团结各方人士的人啊，这一点我不否认。有两下子啊，有两下子。刘备的帐下有着各式各样的人才嘛。你要是咱都知道，人才，好像这话还不是我说的。据说真正的人才多少都有点脾气，但是在刘备帐下啊，他又不像曹操那样，我能给你高官厚禄。刘备还没那么多钱，而刘备帐下，他真正能够平和这个各方的能人异士，他靠的是什么？要是不靠钱，他可就只能靠自己的这份人格魅力。所以刘备呀。我觉得你要说人格魅力还是有的。最后啊，我就特别想说一说一点。我个人觉得，不要认为说刘备死了，他就是个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呀，刘备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看你生活当中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呢？张口闭口打着道德制高点的幌子，然后吧，整天干嘛呢？整天闷声发大财，啊，
哈哈。
一边满口仁义道德，一边自个儿在那闷声发大财，一边又说自己多么多么好，啊，多么多么这个高尚，啊，标炳自己多么多么高尚，而另一方面，自己却默默的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别人的荣誉占为己有。说白了，活是别人干的，荣誉是他得的。就这么一路人，好像他身上就有着刘备的影子。这个是目前我想聊的事儿。
确
哎，
实，
那。哥，你来说说刘备吧。既然今天邀请你，咱就别光是阿唐有话说了。
那我呀，到我了啊，通过今天这个跟阿唐一起做节目呢，其实我也挺有收获的。我的收获就主要觉得就是这个刘备啊。其实跟你之前做那个“上帝有几副面孔”那个有点像，就刘备其实他也有多种面孔，就是尤其是有《三国演义》之后，这刘备的面孔就更多了。就《三国演义》而言呢，可能就是文学作品的需要，就把它更加的标签化。和脸谱化，把刘备就打造成了一个仁君的形象，仁义明君的形象。但是历史上的这个刘备呢，其实这个枭雄，他其实更多面。他呢，有能力，有手腕，有手段，有阴谋，也有理想。总而言之。是个挺厉害的人物，在你刚才说，在我们身边，刘备，你刚才说刘备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的那种明君或者枭雄，在我们身边其实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有可能 就是需要咱们注意的，就是那种一方面呢，就是扮演着就是演绎中那个刘备那种打着仁义之名，另一方面呢，又做着历史上刘备那些枭雄那些事儿的那种刘备，是值得咱们注意，是值得咱们注意的吧。
哼，其实说到尾，其实我发现咱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就是，如果这个刘备是生活在生活当中的，他可并不像小说当中这么可爱。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你可要当心你身边的刘备。好了，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好，再见。
再见。